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非常的开心能够在每一次有机会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一块在《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当中来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让我们透过这样一段时刻，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也借着聆听别人的故事，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祝福。在今天这个园地当中，我们要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啊，一个离家九年没有回到家里的一个女儿。虽然在大台北市之内，距离她的家只有短短几公里，可是这条回家的路却走了九年的时间。究竟当初为什么她要离开家？在离开家的过程当中，她经历了什么事情？她学到了什么功课？她又为什么想要回家？而什么样的一双手把他牵引往回家的路上走？在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生命故事集当中，我要邀请你来分享魏先珍的故事。这个女儿终于回家了，而且如今她是一位师母，目前她是在基督全备福音教会跟着陈宗典牧师一起在这教会配搭，所以我们也可以称她是陈师母。希望在今天的生命故事集里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听听一个生命如何在上帝的手中被塑造成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生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呢，很贴切他的故事啊。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回家》。歌曲之后，我们就一块来分享魏先珍他的生命故事。
穿着破烂衣裳，有肌有壳有皮发，阿爸父，我想回家。无依无靠无奈何，阿爸父，我好想好想回家。我在外面流浪，耗尽一切所有，阿爸父，你还要不要我？我得罪了你，伤透了你的心，阿爸父，你还要不要我？张开温暖双臂，拥抱我破碎的心，阿爸父，带我回家，亲吻我干渴的唇，阿爸父，你带我阿爸父，我要与你。
穿着破烂衣裳，又饥又饿又疲乏，阿巴父，我想回家，无依无靠无奈何，阿巴父，我好想好想回家，我在外面流浪，耗尽一切所有，阿巴父，你还要不要我？我得罪了你，伤透了你的心，阿巴父，你还要不要我？张开温暖双臂，拥抱我破碎的心，阿巴父，带我回家，亲吻我干渴的唇，阿巴父，你带我，带我回家，你在苦苦等候，等候浪子回家，阿巴父，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是我献上的感恩祭，阿巴父，我要与你同住到永远。这首诗歌《回家》是我新旋律音乐施工他们的创作诗歌，李玲所写的词，邵家金师母所写的曲。 我想每个人都渴望回到一个温暖的家，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得了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真的相信天父上帝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张开他的双臂，欢喜迎接每一个在世界流浪的浪子回到他为我们预备那温暖的家。可是在属世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孩子不想回家，或者是回不了家。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无奈，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来分享一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啊。一个女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离开家，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回到家，这条回家的路走了9年的时间。虽然都住在大台北市之内，虽然自己跟家里的距离只有短短几公里，可是为什么走了9年呢？让我们听听魏先珍姐妹来和我们分享。我应该说是师母啊，陈师母你好。
你好，
谢谢你来到录音室里面和我们分享你过往应该说是年少轻狂的故事啊。其实离开家长达9年的时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心情可以分享。不过感谢神，我们知道现在您跟您的丈夫一起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牧者的工作。我想过往这些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如今回过头来都可以帮助许多跟你有相同经历的孩子的他们的生命。所以我想今天也希望透过麦克风透过你的故事，也可以让许多许多在外面想回家，或者是无法回家，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家的一些孩子们，透过你的故事也可以听听上帝怎么样在你生命当中动着奇妙的工作。所以我想一开始呢，先请您谈一谈成长过程当中的魏先珍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因为像我们都成长过，也曾经对家里不满过，可是做不到离家出走这件事情，而且长达9年的时间。所以我想这可能跟你的个性也会有点关系，谈谈你的家庭，你的个性，以及你成长历程当中跟家人的关系好吗？
我的父亲啊，他是一个就是从大陆来台的那种军人，就是民国38年跟政府一起来的。那当时呢，他是有一个就是我的大妈，就是不是我的母亲，是我的大妈。那他们一起来台湾，可是他们没有孩子。那我的父亲后来就是我大妈因病过世以后没有留下小孩子，我父亲又娶了我的母亲，所以我父亲跟我母亲是差28岁的那种，就是那种那个
老夫少妻，
对对对，就是很传统，很像那种我们看到外面那种很多老农民，然后娶了那个台湾的女孩这样子。我们家也就是那种家庭，所以我的家庭背景就是不外乎就是很像电视上上演那种连续剧那样子，就是常常夫妻会吵架，然后家里这样子孩子哭啊，然后这样子的家庭，类似像这样的家庭。
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六个。
那您是排行第几个？
我是老大。
老大，所以下面是几个弟弟几个妹妹？
有3个妹妹2个弟弟。
照理说长女应该就是比较贴心了哈，应该是比较会照顾弟弟妹妹，安抚弟弟妹妹情绪，或者是保护弟弟妹妹。那你身为长女的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常扮演着是什么样的角色？你又是有着什么样的个性？
我的个性就是说一句比较难听，就是真的是很凶的那种大姐的个性，就是那种很凶的大姐。因为我们家就上演那种全武行嘛，所以我也是学习这种全武行来对待我的弟弟妹妹。那就是我都是，甚至有个妹妹小时候被我打过流鼻血这样的经历，这样子就是脾气很暴躁那种大姐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是这个家庭从小就在暴力当中彼此对待了。
没错。
那谈一谈就是为什么会有离家这样的事情。我其实很想了解，就是说对于一个有这样一个离家的意念，好，跟真正做到离家之后这个心情，其实应该会有一些落差。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大概是我满20岁那一年。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你觉得我要离开家，我非离开这家不可？
当时情况是因为我在18岁那年父母亲离婚了，可是他们大概在我15岁的时候就一直吵架，吵了好多年，然后终于离婚。离婚之后还是继续吵。那我长期在这种暴力阴影下，从小就是父母亲常大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但是都没有分开。可是他们离婚之后也还是一直吵。那我当时就是觉得说， 很想离开这个地方，真的非常想，可是没有什么动机，就是没有什么意外或什么动机这样子，但是心里常想。就是
父母亲离婚之后为什么还会常常吵常见面吗？
因为我妈妈没有搬出去，她只是说她就是还是住在家里面，只是名义上他们办了离婚，可是他们还是我妈妈有她自己的房间，因为她是说就近照顾我们这些小孩子这样子。
所以你20岁的时候决定要离开家，当时就是不想继续在这家中生活。
对，
有没有挣扎过？因为要离开一个家，成长20年的家庭，我所谓挣扎不是说不舍，但是看着父母亲啊，看着还有这么多的弟弟妹妹，还是你当时的觉得就是我毅然决然就是不要这个家了？
其实那个也算是一个意外啦，因为那是因为我父亲啊，他因为跟我母亲的关系不好，那可是其实当时我已经信主了，那因为我常常在教会学到是赦免原谅，所以我常常请我父亲要赦免我母亲然后原谅他这样子，可是我父亲他觉得说我是站在我妈妈那一边，所以他也把那个怒气哈也转移到我身上。那有时候就是让我觉得我父亲就是很对我很严格，那我当时那也是一个意外，就是说我父亲有一天就大骂我一顿，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可能也是很就是言语也不是很好啦，因为长期在暴力这种家庭哈，也是可能跟他顶嘴，所以把我骂一顿，骂得很惨，那我就跟他顶嘴，那后来他就把我赶出去，他就说你有本事就出去，就不要回到家。结果那天我就是在血气之下，我就真的就噗就跑出去了，然后就再次没有回家了。
这一离开家就是9年的时间哦。
对，
离开家那天晚上你住哪里？
那天我去找我的国中同学家住的。
那就请你谈一谈离家之后这段时间你都怎么过生活，然后你有尝试跟家人联络吗？
那天是住在那个国中同学家，然后他的阿嬷就一直跟我讲说，他说哎，我帮你打电话啦，好，然后他劝我回去这样子。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就是很怄气，跟爸爸还有跟妈妈就是跟家人很怄气，我就觉得说我不想回去不想回去。然后当时那其实当时我已经跟我先认识，我们也在交往当中，那我就跟我先谈一谈，就是说我要怎么办。那我先也是那当时是算是我的男朋友这样，他也劝我回去，他是说你还是要回家这样子，可是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没办法在那个家过下去，我没有办法。结果我后来是去找了一家那个安亲班，在那边打工，然后晚上就睡在安亲班里面。对，就是、
这样的生活过多久？
大概过了，可能差不多过了半年，差不多半年，
半年的时间。
对对。
从你离开家那个段时间之后，家人有没有尝试找你呢？你知道吗？
可能有啦，可能有，因为他们会去跟我教会的牧师师母联络那个时候，
而且好像那时候20岁的你其实正年轻嘛，也是年轻气盛，就是一直想跳脱这样的家庭环境。那当然出来住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那是唯一的一个方向哈。
好像那时候是
对，可是您是22岁的时候结婚啊，我觉得女孩子特别是女儿结婚了，都希望有家人的祝福在。那谈谈你那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结婚，然后家人知道你要结婚吗？然后你在婚礼当中家人有参加你的婚礼吗？
我不是在20岁的时候离家，其实我离家的时间是21岁，然后那个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父母亲都没来，虽然我是在教堂，其实我在前结婚前有跟他们沟通，就是我有打电话回去，那我爸爸是不接我的电话，那我妈妈有接，可是我妈妈她本来跟我保证说她会来，后来她还是没有来，婚礼整个结束以后她才姗姗来迟就来了，来了以后她就跟我讲说她很怕我爸爸生气啊，然后就是参加我这个不孝女的婚礼啊干什么这样子，所以她干脆就是当时没有来，后面才来解就是来解释这样子。就这样。
我另外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说，在结婚之前，其实之前你的男朋友就是现在的丈夫之前那时候他有劝你回家，那在面对筹备婚礼这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尝试再一次劝你去面对跟家人这个关系，以及你为什么还是决定不要去面对？
其实我当时其实很多次我都很想回去，可是 我爸爸是那种很凶的人，因为他以前他是军人的那种背景，那军人的背景就是他们经过那种战乱之后，他们对就是很多事情他都是很就是像台语说的跨破啦，就等于说觉得说那个你这样子吼，就是他那个像那个说我们断绝父女之情，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让我感觉他很狠，就是他让我感觉就是他不会接纳我，就算我很想回去什么的他都不会接纳我，甚至于后来我跟我先结完婚，我比较有勇气，因为我觉得说我先陪我这样子，然后那天我们就买一些礼物啊就回去了，大概结婚差不多一两个月吧，然后就回去想说回去看看爸爸，本来是已经都跟妈妈讲好了，然后我妈妈也说她会转告她这样子，那就回到我们家有开门，可是一进去就是一阵抽骂，之后就把我们礼物往外摔，摔在楼梯间，然后把我们轰出去，然后把门砰关起来，就这样就这样子，
好像真的是没有路可走了。
对对对，
好，那我们来谈谈就是离开这样一个长久以来无法去忍受的家庭，那结婚了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了，那在这当中你又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那你是不是在这当中又有些什么样的体会？
本来我结婚前我是当然觉得说自己可以建立一个家庭啊，那我可以照我想要的模式，好像照圣经的模式啊，跟先生就是很彼此相爱啊，可是后来我发现说结完婚以后就是跟我的落差，跟我想的那个落差非常大，跟我的想象非常大，因为你结完婚后就开始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啊，面临居住的问题啊，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所以当时结完婚之后，而且又面临就是说两个个性的差异，因为我先生是属于那种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然后而且是很传统的那个台湾就是本土的背景，那我又是那种外省家庭长大的，那他们的本省的这个背景就是说非常的比较安静比较保守嘛，然后这样子很平实这样子，那我们家就是那种就是有话就大喇喇直讲的那种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啪就讲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两个是冲突不断，很痛苦，当时真的很痛苦这样。
所以在这当中你是不是对自己父亲的婚姻关系也会有一些体会呢？
没错没错，开始有了
在这样子一个面对自己经营婚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来谈谈你自己在婚姻当中的比较多的一个体会哈，因为建立自己的婚姻生活其实不容易，我所有结过婚的人都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如他们当初所想的这么浪漫或者是这么照自己的意思走啊。那谈一谈就是在婚姻当中你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跟丈夫之间的冲突到底是除了个性方面，是不是你自己原生在家庭中成长的一些东西带给你让你带进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影响？我常听说就是我以后不要像我爸爸妈妈这样子，
没错，
可是当他进到这个婚姻的时候，或他管教孩子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用爸爸妈妈的方式去处理他在婚姻当中或者是亲子关系上的问题，您个人这样子的经历是不是很明显？
对，非常明显。举个例来说，就是以前我很讨厌我父母亲的相处模式，可是后来结完婚以后，我发现我好像在重复他们的路这样子，因为以前他们都是这样子，有什么事情就是大吵大闹啊，这样不顾旁边的人啊，这样子。那后来我跟我先生结完婚以后，我发现就是我好像就是一个快马，我的个性像快马一样。但是他就很像闷葫芦，我常常就这样子快马遇到闷葫芦砰就撞壁了这样子，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的，没办法沟通，所以很痛苦，当时其实真的非常痛苦。对啊，那其实我现在也很想躲我，因为他没办法跟我沟通的时候，他又怕我一直去就是撞击他这样子，他干脆去躲起来这样子
所以在这当中你们有一些学习哈，
对对 对, 对，个性的摩擦
但是因为你们都是基督徒嘛，
是
又在教会里面结婚的，所以你们又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摩擦？
当时就是去找牧师师母婚姻辅导啊，我是常常去找，因为我觉得说我很想拯救我的婚姻，我不太想走那个一般就是说不合则善这种路啦，我不想走这个路，因为我相信说圣经上说的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自己分开，人不能用自己意念想去分开，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好，所以我常常去找我们的师母谈话，把我的困难跟他说，而且我很愿意听他给我的意见这样子，然后而且我常常为我的婚姻来祷告。
但是婚姻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嘛。
是啊，
如果只是你这边调整的话，他那边还是很闷的话，其实还是很有限哦。所以丈夫那边他是不是也有做一些调整呢？
我发现就是只能改变自己，没办法改变别人，所以我发现我改变我自己的时候，好像他也会跟着变，是这个原因这样子。我不是刚开始期待他先改变啊，因为我以前是用期待他改变的方式，结果很惨的样子，后来还是试另外一种，
撞得遍体鳞伤。
对对对，还是先从自己改变起，
更挫折更沮丧。
对对对，刚先从自己改变起，这种方法是比较合适的这样。
那谈谈你跟亲子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影响？这当中你有没有学的一些功课？
有，像那个我老大老二，我觉得就蛮惨的。虽然我前面两个是女儿，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蛮惨的，因为我用我原生家庭的方式就是打骂教育来教他们。结果我觉得我老大小时候其实是非常乖，他在小婴儿的时候其实是很乖的，就是那种很规律的小孩。可是后来到一两岁的时候，因为都有那种探索期，会好动什么，那我们那种脾气就爆起来了。因为原生家庭的那脾气，我就记得他，我那个小的就是老大小的时候常被我修理，一直修一直修，然后修到最后就是我发现这孩子就有一种攻击性，那他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他就是喜欢把刀片划椅子，不然就是割桌子，类似像这种问题，或者是去抓人，就是大概一两岁的时候就喜欢抓别人这样子，走到旁边就把人家腿这样捏一下，这样抓这样。当时我不是很明白，当时我都以为想说这个小孩子就是就很像那我们很喜欢说跟他那触针这样子，当时说，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其实他内心里面有受伤。
你什么时候发现？然后你怎么去面对呢？
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话在里面，然后我们会有一种体会，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用这种很没有爱的方式，来对我们的孩子，难怪他会用这种没有爱的方式来
对待别的同伴。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当你发现孩子这样子一个表现的时候，其实当然有内省啦，那怎么去补救呢？
后来就是开始就是一定是先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因为我觉得说你什么事情你要祷告之后你有智慧，然后有平安，然后就祷告以后为孩子来祝福来祷告。那因为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的爱就流露出来，因为你就会开始去体会上帝爱你的心，然后那你就开始有那个爱来爱他，那爱他以后，而且不看他现在的现状，因为他现在现状是我造成的，我是希望说我能够改变。于是我每次就是有时候难免啊，因为有时候他在做那些事的时候，我还是会修理他，我就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就说咦，怎么又去捏别人，又去把桌子割坏啊，干嘛，我就又修理他。修理完以后，或者是很过度，我觉得有时候我过度了，因为我当时也不太有什么依靠嘛，因为跟家人关系不是很好，我离开家很多年，然后都没有人帮我，爸妈都没有人理我这样。那我公公婆婆又住在南部啊，所以我觉得我都是靠我自己摸索，然后就是一直摸索一直摸索，一直很痛苦这样。然后后来当时我就开始改变我自己啦，就是说从每次打完孩子以后我就后悔，以后我又去跟他道歉，我说妈妈刚刚又过度管教你这样。那后来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可是我孩子后来都有跟我讲，我说妈，其实你一直重复一直犯错这样子。我说妈太软弱了，请赦免我。
你那小孩会跟你说吗？
对对对，他说妈，你不是说悔改吗？你怎么悔而不改？妈的太软弱，可是我说你要为我祷告，妈一定会改变这样子。
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说，一个原生家庭带给孩子的教育其实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哦。好像孩子就是不知不觉就已经进到那样子的一个规律当中，或者说那个牢笼当中，想挣脱不一定挣脱得了。就像你从你的原生家庭当中带出来的影响力，进而影响到你的孩子。
没错，
我感谢神你有一个上帝，好，可以成为你最好最好的一个帮助，
对对对，
可以借着祷告慢慢的调整改变。
对 对, 对。
可是你的父亲跟上帝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好，
嗯，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来爱你，因此这条回家的路走得非常非常的远。
对
对，那接着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身为当时应该算是流浪在外的你来说，虽然有自己的家，有丈夫也有孩子，这当中也学到一些功课，可是家还是要回。我觉得血浓于水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断的，即使登报作废了， 那个关系还是在，骨肉亲情的关系还是在。那过对于想回家这样子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为这样的事情祷告？
大概是可能差不多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就觉得大家真的好辛苦哦。那时候我觉得我好需要我妈妈哦，我很需要我妈妈给我一些经验。可是我没有办法常常跟妈妈联络，因为我跟我妈妈联络的时候，我又很怕我爸爸会抱起来。因为我爸爸他的个性是他抱起来以后，他会在家里一直噼里啪啦骂，就算我不在家，他会在其他兄弟姐妹在家里一直骂我，这样子给弟弟妹妹听，就是让弟弟妹妹心情也不好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当时很想跟家人联络，可是一直没办法。后来就是一直为这件事祷告啊，而且是因为生命自己改变，自己的生命一直改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既然神是爱，既然神说他是使人与人之间和好的神，那我为什么不再为这件事情来改变，来做调整？为什么我不能让这件事成为一个真正的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情？这样子。
来救济
刚才到一个，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在这段时间没有跟妈妈爸爸联络，
对对对，
那在离家这长达九年的过程当中，弟弟妹妹跟你有没有保持联络呢？
大概前三年都没有，因为前三年他们就是也不敢啊，对，然后后来之后他们就主动来找我，他们有主动来找我，因为他们知道说我不太敢打电话回家。有啦，当时我都是用写信，因为我觉得写信就是单方面的嘛，我写过去然后你不看，你顶多把我丢垃圾桶，可是打电话他就给你哐挂掉，不然就劈头大骂那种。那可是后来他们主动有来跟我联络，他们主动找我这样。
据你所知啊，你的其他弟弟妹妹是不是也有想离家的念头过？
哎，没错。
但是他们没有勇气做。
对，而且他们的脾气没有我那么暴，他们比较有的是那时候有的是比较小啦，有的是比较小的，我最小的弟弟两个都跟我差十二岁，因为他们是双胞胎，两个跟我差十二，有的跟我差九岁啊这样子，所以他们没有，那时候都我二十岁，他们也都十来岁，没有那个机会，也没有勇气的。
但他们一直都有在教会里面聚会吗？
小的时候我带他们上主日学，然后一直到我离开家以后就没有人继续跟进了。
所以当你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了多久之后开始有一个很不错的机会，或者是开始有一个转机？
可能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差不多至少七八年有。
这么久？
对对，七八年有。其实祷告应该会有配合动作，那这个动作就是我在那个过节啊，或者是就是爸爸生日或者是父亲节，有时候我会寄个卡片，写个信，或者是说托我妹妹拿个礼物放在她床头，做这个动作。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是因为我是希望能够让她就是慢慢气会消。
那后来我们知道说真的走了九年终于回到家了。
对对对，
我谈谈这个当中一定有一个契机，就是其实就像你说的每一次回家都要面对的可能是父亲把你们赶出去，
对对对，
或者是对你们破口大骂，那要再一次提起勇气去面对父亲那是很艰难的。那再一次愿意再走进家门的那一次，也就是最后这一次回到家，这之前你怎么样去确定说时候到了？
我觉得最重要也是我有一个妹妹啊，就是差我一岁，她是算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机会，因为她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辅导她的姐姐，然后就知道她的家庭状况，然后也知道我的事情，因为那个姐姐问她说，你们家不是有六个兄弟姐妹吗？那怎么家里只开到五个？她说因为我大姐的事情怎么样，然后后来都没有办法回到家里这样子。结果这个姐姐就跟我妹妹讲说，你要去劝你姐姐回来，然后你要跟你爸爸讲，就说让爸爸能够接纳姐姐这样子。可是很奇妙，我觉得真的是上帝是有在工作的神，他先柔软我爸爸的心了，就是我妹妹跟他说，爸爸你让姐姐回来好不好，我爸爸竟然说很轻描淡写，也不生气，竟然说他想回来就让他回来这样子啊。那我妹妹听了后就赶快打电话给我说，爸爸说你想回来就回来吧。那我当时就很感动，我就赶快就跟我先生讲说，我们要赶快找个时间回家，爸爸说可以让我们回去这样子啊。对，然后我就很开心啊，然后而且我前一天晚上都一直在想说，明天就要把第一句话讲什么话，是不是要赶快跪下来说爸我错了这样子。那是不是说演戏，
所有连续剧的情节都发
生，对，是出自于真的是出自于内心想说，是不是要赶快认罪悔改，就很像圣经那个浪子回家那种感觉。可是我想说不要好了，因为我想说就是当时看什么感觉就是做什么事情，我们何必，我只是为他祷告说主啊你保守我只为这件事祷告。后来谁知道第二天也没有跪也没什么，只是说爸我回来了，我们都流泪了，就抱在一起了。
这条路真的走了很久哈。你回去的时候是跟着先生一起回去，还是带着四个小孩一起回去？
有先生有去，然后四个孩子也有去。
哇，那所以爸爸一定很高兴哦。
对，他
可不可以多谈谈当天的情况，让我们可以就算没有看到，可是凭着想象去看看一个离家九年的女儿终于回家了。当然不能说是衣锦还乡，但是带着丈夫，然后带着四个孙子回家，爸爸当时的情景，家人当时的整个的情境，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
当时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是我妹妹来开门的。那其实我们约好是差不多晚上7:30左右到家，可是因为那天我小孩写功课写太晚了，差不多 delay 了一个小时，8:30才回到我们家门口。那我按门铃是我妹妹来接，其实我爸爸已经预备要洗澡，因为他80多岁了嘛。然后可是我妹妹就说爸姐姐回来了这样子，然后我爸爸就从房间这样子很蹒跚的这样走出来。我看我爸的时候，因为他的头发都白了，因为他我离开家9年没有遇到他，他头发是白的。对，然后我就说爸我回来了，然后爸说好好好，就这样子就抱在一起哭。
我真的是很感动哈，走了9年的一个回家的路，终于见到自己的父亲，而且再回到家好像是上帝的手就重新医治了彼此的关系。
对，
很感动。那4个孙子呢，第一次看到外公，当时爸爸对这4个孩子又是怎么样的面对？
当时在回家前我都有跟他们教说，等一下看到爷爷啊，因为我们都是说叫爷爷嘛，对，我们就是说等一下看到爷爷要说爷爷好，所以我小孩就是一直看到爷爷以后就说爷爷好，叫得很大声这样子，然后爸爸就很开心就说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这样子，就把我们带到沙发去坐这样子。嗯，然后我就一直陪他，因为我就一直坐在他旁边，因为我就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我就是觉得就坐在旁边这样就够了。
其实我觉得通常对于假设性的问题我们都应该不要问比较好，但是我很想问的就是说，当你在那一刻看到父亲白发苍苍9年的时间没有好好看看眼前这位父亲，再一次看他的时候，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选择离开家吗？
不会
不会，
太辛苦了。
这条路真的很辛苦。
对啊，
所以其实每件事情都可以有答案，只是我们绕了很远的路去解决这个问题，以为离开家就是解决问题，事实上有的时候去面对当然也需要帮助啊！感谢上帝，神亲自帮助了你的家，我们也真的希望透过你的故事能够鼓励所有现在离家在外的浪子，能够愿意跟家人和好。其实家人都接纳哈，因为就像我们说的骨肉亲情，没有什么仇是不能够解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跨进那一步真的很难。我想当你按门铃的那一刻，脑海中大概有很多的情绪，不知道要怎么去跨进那个家门，但是就是做到了，神真的祝福了你跟父亲的关系。
对
你今天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呢？
蛮好的，因为我觉得我爸爸比以前很爱他，比以前爱我非常多，因为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是出自于内心的接纳我，所以他的爱是很加倍的。就是我回去的时候啊，他表现对我的爱就是他会夹菜给我，常常夹很多菜在碗里面然后我会去帮他做一些家事嘛，因为我没有妈妈嘛，我妈妈离婚后来他就离开家了，然后我爸爸独自带我弟弟妹妹长大的，这十年来都是这样子，就是独自后来带我弟弟妹妹长大，然后那我就帮他做家事的时候，我爸就叫我不要做，叫我去客厅坐着这样子。这样对我的方式
很温暖哦。父亲今天也是基督徒了嘛，
是
已经在主里面了。真的盼望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经过也祝福彼此的生命。我觉得上帝很恩典，就是让他能够还在活着的时候还有气息的时候重新去看见他的女儿回家。那我相信如今他如果再一次看到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那一段浪子回家的故事，他的感受一定更深刻。
对
你来讲也很深刻哦。
很深刻啊，非常深刻。而且有一次我看那个小木偶流浪记，就是那个，然后那时候小木偶到处去流浪的时候，他回去那个木匠的家，然后木匠就说哦，没有关系，一切都没有关系，只要我的小木偶回来就好了，一切都没有关系。
看这种故事都会觉得很感动啊。
对
跟我们看这种故事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有的是生命，有的时候有一些经历其实也是好的。那我们真的盼望今天魏先真姐妹您自己走过的这样一个生命历程能够给收音机旁 许多的朋友，我相信有许多的人有机会听到这个节目、嗯、或者是听到这个节目的内容 CD 或卡带，借着这样子一个工具。所以我想在后面最后这段时间请请您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许今天有真的有一些浪子在外面不知道该怎么回家，能不能就你自己走过的这段心路历程，过来人的身份、嗯、能够给他们一些祝福跟勉励。
嗯，我是祝福收音机旁的这些朋友，如果你想做的时候就是趁现在，不要一直拖时间，因为你想做这件事，做回家这件事的时候，你趁现在的时候是你最有勇气的时候，因为你想做它，那你越拖越拖，可能你就这个想法这个意念可能就没了，那可是你后来就会留下一些遗憾，因为你没有真正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没有失落的，你会有一段是失落的生命。
不管回家的路多远，一定要有开始。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祝福所有在外面流浪的浪子赶快回家。好，也许你离开是属灵的家教会很久了，
对，
也许你离开的是属世的家，无论如何赶快回家。
对，
天父要接纳每一个离家的孩子，那你在家里的家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弟兄姐妹也一样期待你能够回到家。所以我们真的在这里跟魏先珍姐妹一起奉主的名祝福所有在外面的浪子赶快回家。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魏先珍姐妹，目前和她的夫婿一起在教会牧会啊。那我想其实从今天这样一个故事当中，我们听到了一段回家的故事。我们真的盼望许多在外面流浪的浪子，不论你离开的是属灵的家教会，或者是离开属世的家，我们盼望你能够赶快回家，因为有一双手正等着迎接你。我们相信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的家或者选择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上帝去解决去面对。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借着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陪伴收音机旁的你一块来体会，也一块来经历。不管在你我的人生历程当中有多少的无奈，有多少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但是都能够靠着这位天父上帝丰盛的主，使我们能够安然的度过，安然的走过每一个高山低谷。今天我们在节目播完之后呢，也再一次得到了受访者魏先珍姐妹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进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这个事工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我们节目当中所播出的见证内容，透过 CD 或卡带成为听众朋友的一个福音的工具，也可以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和听众朋友分享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想要索取这样子一个 CD 或卡带，那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使用电话 2754-1144 2754-1144，你也可以使用传真2755-7822 2755-7822。如果你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在前面拨个02。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对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想跟美珍谈心，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希望美珍来为你祷告，那么请你写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直接署名美珍收就可以了。美丽的美，珍珠的珍。云彩飞扬这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准备了圣经函授课程，如果你想要更深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们很乐意陪伴你帮助你。我们会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在课程上有系列的陪伴你来认识基督信仰，欢迎你来报名参加。那另外呢，我们也谢谢 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在这里呢就要跟你说声再会了。云彩飞扬，奉主的名祝福你平安喜乐，天天经历神。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笑声留不住欢 说生命不稀奇。